祝佛转发心生三宝，从今直至菩提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故，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故，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上师安住在皈依法心上面。我们今天呢，就是在萨迦班智达的《格言宝藏论》当中呢，往下继续，学习这个内容。现在应该是到了第七章，观察非离这个部分。所以在这里面呢，基本上，我们上一次说的一样，去关照。一些世间生活当中呢，就是适切的一些心态和作为，有些是不适切的一些心态和作为，这上面呢做一些取舍。所以当然有些你可以看到整体的一个意思，所以了解这个很重要。另外一个来讲，这个是将近800年前的这个交界啊，所以说。就是有一些是，根据那个时候的，就是说世间的这种，就是人普遍能够，接受的一些角度啊，那也是很重要。比如说，除了哲学的这种观点以外，还有一些是文化的这个习俗的这个内容，所以基本上这个就是每一个。佛陀的教法在不同的文化领域当中呢，就是说，被当地的这个人文、历史、地理、生活环境呢，这些也会就是有所区别的。这个就跟那个画像一样的，南方去南方热的地方的时候呢，佛陀的画像很多都是穿着非常，就是单薄的那种的，僧衣的那种。如果看到藏地的一些画像的时候，穿的比较有些是就是很比较厚的那种的，就是适合寒冷的那种的，甚至有这种的像塑像那个画作上面可以看出来有长袖子之类。那在汉代以前，有些时候呢，把佛陀和阿弥陀佛画成有一种国王像那种的，就是有些阿弥陀佛也有那种国王的胡子那种的。这个，我们的意思是这样子，所以印度过去时候本身也有自己的一些文化传统，所以佛法的一些见地呢，有一些是跟当地的文化和原有的宗教、哲学这些是完全不同的，也有一些是就是随顺的，所以这个上面有这些差别。那我们呢，就是读从这里。奴仆之人自骄慢，苦行之人讲究义。国王不依教奉行，此三即是不合理。就讲说合理不合理的这个角度。所以当然有一些地方呢，就是说如果你是处在服务的那种的位置的话，可能就是说，没有多少的那种自由啊、权利啊，这样的话， 在中心制度的社会里面，可能也是服务的那种的观念和现在不一样。现在里面有商业的一些领域里面服务的那些概念，有可能就是说，有说很具体的那些，跟以前肯定还是不一样的那种。现在很多，行业的那些标准呢，还有就是很多，怎么讲呢？各种团体都有一些相关的，保护的那种的，协助，在官方也好，或者其他地方都有他们相应的那种保护机构嘛。儿童有儿童保护机构，妇女那种的，容易受到伤害的，有这方面的，残障人士有残障人士的保护机构，如果有其他的那种老人家，有这种的保护，劳工也有劳工保护，所以这个上面呢，就是当然有些地方觉得你是处于处在服务的那种状态的话，那客人就是上帝，或者老板就是上帝。那种的一种，也不是说上帝吧，但是大概是这个意思。要百分之百像日本的文化，东方以前很多，文化里面包括像汉地也有那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种是吧？那样的话，它是讲那种的社会的秩序吧，社会的那种阶层，就是怎么讲，论资排辈的那种的做法。比较多，那这个时候呢，男女可能就也会有差别，这些观点上面，所以这个在过去的社会比较普遍，所以乃至于在欧洲啊、美国呀、这样的时候，到好像美国妇女投票的权利50年代才有的，好像是，所以那时候好像就其他种族没有拥有财产的权利，没有投票的权利那种的，就一步一步，这个好像。现在看起来理所当然的一些进步其实很慢。过去的时候，那比如说投票权利，这可能都不到100年的时间，也许70、80年，六七八十年吧，可能。所以这样讲的话，也不是那么怎么讲呢？理所当然的，历史上面好像一直都不是。但是不是理所当然，是不是合理呢？肯定不合理嘛。但是因为那个时候的一些社会的运作机制就是这样子。也在很多地方是男权那种的，主导的社会，父权主导的社会，或者说有一些是神权主导的社会，有些是王权主导的社会，所以各个地方的都有这些不一样的，就国王治理国家，丈夫治理家庭，好像那种的村官的也好，或者地方的那些官呢，就治理地方，甚至以前有一些地方叫什么父母官这样说法，那个其实我觉得。从现在的一些观念来讲的话，那种是比较过去的看法。当然，我过去很多人有那个父母的心去管理那个社会，我觉得挺好的。其实那种的观念并不排斥，但是，现在比如说有更多的法治的情况下，不存在那些观念。所以个人的话还是可以带着那种父母亲的那种心，是吧？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那这个在佛法里面也是这样子。就是众生为父母的一种的心愿，真的有的话，那是最好的。所以说，如果你本身就是说，依赖于老板，或者是比如说学生依赖老师，或者是某一种的话，那这样的时候呢，就是还是有一个就是有一种叫做尊。就是尊敬长辈，或者是说尊敬这个师长，这个在佛教里面也是有的。比如说一些出家的人的时候，以前不是佛陀有这样的故事吗？好像是优婆离是不是？他出家虽然早一点，但是优婆离是那个就是那种种姓上来讲的是很低的一个种姓嘛，所以他就很想学习佛法，然后也想跟着佛陀出家。但是，就后来他先出家了。他原来是个理头发的人嘛，出家了以后，释迦族的那些刹帝利的那些跟着佛陀出家的时候，他们一直要求说要把优婆离开除了，他们才能就是跟着佛陀学习。最后佛陀就是说，这个不能这样做。而且优婆离出家比他们早嘛，所以后来出家的人要行礼的时候要给优婆离行礼吧。 就是坐的时候也是右玻璃靠在上面一点这样子。当然，这个是以佛教的一个传统嘛。所以这个时候呢，那些人更不理解，觉得佛陀你是那种就是王族嘛，那竟然收这种的，就是说不可接触者那种的人为自己的僧团，本身。因为我们就是说释迦族的那些名门豪贵们，如果跟你一起出家的话，能够壮大这个僧团的声势，而且整个社会的接受度，而且尊敬度不一样嘛。所以现在你把各种人都就是带进来以后，肯定就很困难的。所以他们有这个意思。所以佛陀当然举了一些例子，其中有这个用水来说佛法就像水一样，哪里有？就是这个南方人、东南西北任何方向的人喝的话，也都能解渴。所以本身这个不是在操弄一个社会的世间办法的一种东西，也不是在经营生意，也不是在弄这些政治东西，也不是军事，也不是其他的艺术啊或者是技术之类的内容，而是说解脱心的这种的迷障。所以说，佛法里面。就是说，受各种各样的男女、老少、富贵贫穷，就是说，就是这类的，就是有教无类这种的。所以这样讲的话，后来他们也能理解，就是毕竟人是循道理嘛，有些时候循各种的习俗，或者是。就是寻权威，但是事实上面就更重要的还是道理上面说得通，说不通很重要。所以，最后呢，他们就是跟随释迦牟尼佛出家这样的故事。所以我们的意思是说，如果在某一种的适度的这些环境下呢，就是大家还是说尊敬自己的工作的地方的同事、老板，或者是你在一个国度的话，尊敬那个国家的那种的。他们现有的那种制度嘛，然后他们的那种有些是国王治理的话，你要尊敬国王。像泰国以前是比较有没有太多实权吧，但是影响力很大嘛，泰王。所以有些游客去那边，如果侮辱泰王的话，可能会坐牢这类的。所以我觉得有些人觉得要自由派啊，国王那种过时的，所以他要就挑战嘛，就是完全没必要。这是他们自己的事情，所以像有些地方把国王看得非常非常重，就是好像国家像人一样，那样的话，就是说你污蔑一个人，事实上面其实很多人的感情啊这些，上面其实不能接受，所以这样子的话就是做那种扰乱其他众生的心了，就不好的。所以从这些角度，但是在这个偈颂当中，意思是说，奴仆呢，他本身的这种收入啊，或者是各种各样的，都依赖国王，不是国王，就是他们的那个雇主呀，或者是反正任何主人嘛。如果你是佃农的话，你就是这个地主是你的那个老板嘛，或者现在很多种的老板嘛，就是那这样子的话，你不能够特别娇慢。像孩子的话，应该尊敬父母，孩子还是依赖父母亲的，所以养育教育的恩。那这时候孩子反过来骂父母，驾驭在父母的身上面，那样的话又不合理。所以，就是说，我们以前有一种说法嘛，不是人的话，哪怕你在一个地方，一个山水地方，你要尊敬那个山水、湖泊、海浪、海洋，或者这样，都把它看作是一种。怎么讲呢？感恩的这种对境呢，去对待。所以有棵树，你在树底下乘凉的话，也要想到说，对，就是这一方水土的话，要感恩这样的，就是这些存在嘛。所以这样的心的话，可能更自己更舒服，跟其他人更融合，这样子。所以这个合理的非理的地方，就是说如果。你本身在一个国度不尊重那个国度的那种一些文化习俗也好制度也好那样的话，其实不应该不能这样做。所以苦心之人，那苦心的人一般，当然极度苦心的人就外道很多了，就是佛教里面也有很多类似的，就是说那种算不算苦心呢？ 其实佛教里面没有那种很严格的酷刑，基本上少，因为佛教里面也有讲到说，怎么讲呢？不能做那种过度伤害身体的事情，尤其是大乘佛教里面，金刚密乘更是如此。如果没有特别的用意的话，那可能在就是说南传的这种里面甚至更多一点嘛，就不穿鞋子也好，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这方面，比如说大乘佛教里面，现在严格进行过午不食的人，估计不到一半吧。我想，或许，就是大家可以看很多寺庙里面，他们是不是集体过午不食，其实很少。我偶尔在特定的日子当中，那过午不食这个还不算很严，就是很严格的那种的苦修。所以，苦修里面呢，有一些就是。过去的外道里面，甚至我们上一次那个讲不是提婆达多的追随者里面的很多酷刑，远远超过佛教里面的酷刑，他们的道德要求更高，不吃盐呐、露天睡觉啊，什么不进这个屋舍里面呐、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类的嘛。所以当然像弥勒日巴尊者那样的话，就是很特别的一些例子也有的，就是吃荨麻是吧，麻黄这类。知道就是这样的状态，然后身无长物，已经这种的修行人，还有类似的，就看起来身上有衣服这样子，但是还是过得非常极简的这种方式来修行的人还是有，所以，在这个修行的环境当中呢，就如果一个你去那样的地方，然后穿着。很豪华的这个绸缎衣服，这样，然后要求这个各种各样的食物，或者是自己带很多种的，怎么讲呢？以前好像也有很多人说要去藏地修行了，去了以后，就是要带好像一货车的那个东西一样的，各种各样的炉具、睡具、卧具那样的，就是。各种就是厚重不一样，各种衣服要换的，身上什么没地方洗澡，这样的话要买多少箱的湿纸巾呢？还有怎么样牛奶，反正就是一应俱全那样的话，好像就是要开一个小小的那种翻斗车那种，可能也许不用太多，但是意思说稍微夸张一点的话，就好像准备的比较多，所以，如果苦心的人的话，就是。意识这些很简单，包括以前出家人里面，有说换3套衣服，他不能存更多的衣服，这样子，3套衣服，这些世俗间来讲的话，我们有一些地方，可能就是我远远不止这3套衣服这样子，而且有些地方的话，你如果每星期不换新的衣服的话，就同时有点就想法嘛，那种就每天都要。就是每个星期的衣服肯定是不能重复的那种，所以，甚至可能一两个星期、两三个星期，甚至有一些人说我，不存6个月以前的衣物啊，全部焕然一新。以前认识的这么一个人，他说，6个月以后，他把所有的衣服全部处理，重新买那些。所以，当然，有钱的话，这些做法有的，但是对于一个苦行的人来讲的话，各种比较的话，那就意义失去了苦行的意义。然后国防部依教法行，那这个可能就是在过去的社会里面有不同的那种的国教嘛。有些地方是那种，比如说日本可能一度有佛教为国教，好像有一些人曾经说日本的宪法里面有写佛教是国教，怎么样？这个我。不确定，反正我听过这么一耳朵，可能也许不是真的。我觉得，因为有些时候，在佛教的社会里面说的有些话不一定是真的那种。以前有人说爱因斯坦什么说了这个佛教是人类历史是什么人类思维的高阶阶段嘛，怎么怎么样？好像最后那一句话根本不在那些书里面，没有那种的句子，就类似这些，不论有没有这些句子，其实不是那么重要。但是如果有写的话，如果有这样子，过去的确有一度就是，国王是比如说信奉某一个特定的宗教的人的话，那可能会影响，就是很大对整个社会 这个在历代的这些都可以看得到。 比如说龙树菩萨是这种贵族出身嘛，王族出身，像那个基天菩萨好像也是王族，阿底峡尊者也是，然后我看释迦牟尼佛当然是，然后像韩国也有王子出家呀，这样的说法有，但是当然那个还有说顺治皇帝出家有没有出家也有争论，但是反正可能没有啊，这种可能出家是一种。有没有这个具体我不太清楚。有些人说死得很早，24岁还是23岁就很早就死了。那有些人说是因为就是去出家了，那他可能是个比较虔诚的修行人，所以有没有这些可能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啊。但是具体的这些我们很难说，所以真的就是说，如果有一个王也好，他们是比较友善的这个信念的话，那可能是好的。像阿育王以前，开始的时候，没有信佛，那时候他是那种战争的那种，君主到处发动战争嘛，然后来就是信奉佛法，好像是他的第二个太太信奉的缘故呢，慢慢慢慢就是被他影响。然后还有一个是他跟那个，现在的阿萨姆那边吧，应该是不是？欧里萨不是阿萨姆，欧里萨那边的地方的人打仗嘛，打仗以后那边的人很勇敢啊，就是那边欧里萨那边的人有点像那种东方人的面孔，不太像印度人。那边的人呢，就是战争的时候就是非常顽抗啊，孔雀王朝的这种军队，最后。就是大规模的有屠杀嘛，最后他真的就很痛苦，觉得这么多人死了，就开始就忏悔了，那样。后来又就说建什么84000个塔呀，到处就弘扬佛法呀，这方面做了很多的努力。阿育王就是上半身血流成河，下半身呢就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也不是说成佛吧，没有成佛。阿育王死了以后，好像就是最后快死的时候，他对他旁边的人生气，就是服务人们啊，有些做不好，这个可能没弄好，那个东西，他可能心里面着急吧，快死的时候，生气了以后呢，就是有神通的罗汉看的时候，他去世以后就投身为，好像一个大湖里面的一条很大的一个，就是变成一条鱼，很大的鱼，但是那个应该是类似于大的鱼的鱼仔吧，那种。然后那个死了以后就投生33天，因为就死亡的那一刻时候的心境很重要。讲的就是意思说他一生当中将功补过，做了很多这些忏悔啊，或者是就是弘扬佛法的事情，甚至派好像一些出家人和这些送这个经典去了是哪里啊？是希腊还是反正就是很远的那些地方都有。就是把佛法的一些信息呢，就是送到各个角落，包括像斯里兰卡最早的时候，佛教也是阿育王的女儿，是不是？儿子还是女儿？就是女儿吧，好像嫁到那边去，然后带过来的这些，带去那边的那个舍利子，好像佛牙舍利，就其他的一些，所以这些斯里兰卡的历史上面也有嘛。中亚的很多国家的一些佛法也是在那个时代就是传播过去，所以就如果有国王呢，就是依教奉行的话，可能有些就做得好，比如说像上一次我们说松赞干布可能就是曾经也发动过这样那样的战争，然后他后来就是比较就护持佛法的这个。修行了，就是很护持了。当然，他有生之年的时候建了100多个寺庙嘛，就是主要的，然后可能不止了，就是主要的有108个寺庙。然后像达州寺啊那些，在他有生之年，不是他亲自建的，但是在他的那种安排下、授意下的，然后上一次我们就说到那个16人法，其实真的是很好的一个。这个16人法呢，就是在佛教的社会应该是个通用的，它不是就是大小乘这些上面，就是任何修行人，哪怕是在 现在的，比如说西方世界，有些人觉得应该世间人法出世间这种的，解脱的这个法，这两个度，佛法都要一起修的话，可能像16人法这些是很好的一个指导啊。其实现在很多人，比如说像发菩提心啊，或者是空真的智慧啊，这样讲的时候，没有太多的那个感触。因为好像不是说每一个人都特别相应，他们需要的是更基础的，入门的那种的就是行持的一些方便方法。那尤其我们所说的，父母的那种的，存在对一个生命来讲很重要，不是法律意义上的重要，而不是生物学上那种的重要，而是从一个。本身一个人的对另外一个人来讲，他的存在，是不可估量的那种的意义和价值嘛。就这样子来讲的话，报父母的恩那些很重要。所以有些社会的话，就是从小有那种，就是说，包括尊敬有道啊，或者是尊敬长者呀，或者比如说社会当中正在做有意义的事情的人，对他们的一种尊敬。所以有些人说自己吃饱穿暖了就好了，但是如果你有能力的话，你可以帮助身边以及其他的，更就是在你能够够得着能够发挥得到作用的那些范围里面，哪怕是你去旅行当中，你去出门的当中，回来当中，或者是在你的这个老家或者任何地方，所以类似吧，就我们所说的16人法这些，随众文雅，这个也是很重要。现在有些时候，过去还知道害羞，现在好像就网络直播各种各样的这平台上面，人都那种什么东西都已经就大大咧咧的，什么都开放了以后，好像不知道什么叫害羞。这种的人有，当然不是说都不知道，肯定很多人很知道的，但是也有些人就是，也许过去认为应该害羞那种的，有一些是。可能是不应该的，比如说，你去看医生那样的话，很多上面其实不应该隐瞒那种的。像藏地的话，可能很多人就是难以启齿，所以就是耽误了疾病的治疗那些有。另外一些呢，像怎么讲呢？就是说，就是不文雅的那种的一些做法上面还是非常公开的。那样的话，看起来有一点怎么讲呢？怎么讲呢？就是说自律，或者是说有一种内敛，这些文化其实也是蛮重要的。有些地方应该说过分内紧的话，那你应该说开放一点，就是人放开一点。但是有一些又好像就是里外没有什么差别啊，或者说里面没有任何。储存一样的，就是全部都外显，然后甚至里面是空的，外显那些很多的话，就那些方面的，所以我们可能这就说的有点多了，但是就意思是说，作为仆人的话，就不应该过分的这种的娇慢，然后作为修行者，苦行僧的或者是这样的话，他不应该过分讲究这些生活。你做这些，国王的话，然后他不论是基督教的文明传统，如果他有不是信教的话，应该有严格的法律那种的方面去依靠，这样子就合理。如果不做的话，就可能有种种的不合理。承办力所能及时，结仇众人，争强势，信赖女人，交恶有五者为素。毁自印 所以有些是说，你给你安排一个工作，像现在很多公司一样，他们有那个截止日期嘛，就是那种的。如果那些时候你做不完的话，你没有足够的时间，就是说完成圆满完成，那这样子，你会。把你自己淹没在那个就是繁重的工作完不成的任务当中，然后反而最后变成一个问题。所以就是说，如果承办的时候要有足够的时间、足够的这个精力， 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另外来讲的话，就是说就是如果你仇人多的话，以前有一种说法嘛，就是仇人一个的话算多，好友百个的话算少。一样，结众仇的话，就是就很不好。可能有些是可能性格使然嘛，就是容易结恶缘了，容易不小心这样那样去得罪很多人，最后是觉得解决起来，或者是好像人际关系当中充满了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事实上面有时候言语很小心，要小心。像梅胖仁波切说的一样，有很多人没有坏心，但是因为嘴巴说的就是不合适的，以后呢，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最后就变成好像就是有这样那样的隔阂，一个这样那样的问题。所以也有讲到这个部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和。争强势，与跟很多人就是结怨的话，那肯定是不好嘛，就有点像，自己给自己很多挑战，很多挑战是你不能够就是胜任的话，可能会造成很多伤害。另外一些是本身有很强的人，本身有强的人，你就是哪怕你不是去挑战很多人，但是。挑战那个最强的人，可能也会有遇到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吧。所以可能社会当中，就是如果有强者和强者联手的话，可能就变成发挥更多正面的作用。如果强者和强者这种两个都是比较正面，但是两面。都有很严重的竞争而导致的这种，相互的这些攻击，这样的话呢，变成一种很不幸的那种事情，对整体社会来讲，所以应该这种的。然后另外就是说，有一些恶劣的这个伴侣啊，那这种不限于男女吧，这个上面虽然说是女生啊，但是男的也是一样，而且我们以前一直在讲，就是。说男女都有恶的人，都有这个心的话，不分男女，心是心态嘛，慈悲心这些上面各个方面都一样。其实觉悟这些没有分男女，出离心也没有分男女。但是就是过去的时候，很多教界是给予这种男士出家众这样的，多数出家是男众，而且这样的一些看的时候可能是比较合适的。当然有一些经典，像我们在哪一个里面我记得，就是述了很多这个女众的这个过失呢，只不过是有这样的经典有，然后如果一个一个读的话，你还是能发现说，这个很难说有很多其实很难说那是女生的一种的过失，但是很多女生比较承认说啊，这个说的对，那个也说的很好，有这样子的以前也见过，但是我自己感觉读起来。那你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些男士当中，比如说女生，有嫉妒心这样讲，这个嫉妒心，我想其实很难说，也许方式方法不一样，但是其实是一个人的问题，不是女人的问题，所以，但是说在有些社会里面呢，就是说从小要男子汉大丈夫呀，要这个怎么讲呢？胸怀天下，或者是怎么怎么样，这样的话，可能这些教育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后眼睛就是着眼的地方、细的地方、粗的地方稍有不一样的，因为这些上面都有差别嘛。所以基本上说。就是承诺自己办不到的事情，然后跟很多人结仇，或者跟强者结仇，或者是跟这种伴侣上面的，就是交那种的，就有些是品性特别糟糕的话，你还是要就是要小心一点，就这意思。本身应该是有 就是相互协助、相互付出爱心、宽容这样的方式来过活嘛。以前很多修行者就一些大德也讲说，没有婚之前呢，就是用睁开双眼看清楚彼此，然后结了婚以后呢，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得好一点。这样子讲的，就意思说要宽容，就是彼此的话呢，生活会比较轻松一点。所以另外一个就是说结交恶友，那有些恶友的话，可能导致一个人的身心不宁呢。比如说恶友的话，可能常常会说别人在说你的坏话，就是经常说那种的离间的话啊，别人就做了这个，别人说了那个，好像就是对你怎么样，我是对你好的，就是怎么样那种的，一般很多。没有问题，制造了问题，或者是让两个本来和和的人呢，就是产生纷争，这些都是，这种就是中间，他可能有时候自己意识不到自己在作恶，但事实上面就是伤害别人的那种的关系的话，也是一种作恶的行为。有些可能就是说是纯粹出于关心，另外有一些是纯粹是自己的烦恼，就是并没有说真的那么关心别人，但是可能出于某一种的烦恼的心呢，喜欢搬弄是非的心，所以变成了就是中间传很多话，所以像网络上面对于另外一个社会、另外一个信仰、另外一个国家，或者是这样子，就是说很多评论的那种的，就是上面要小心，不能制造那种。人际或者是社会关系当中的一种矛盾，如果他们纯粹有确实有误解的话，你如果怀着极大的那种安忍和耐心的话，可以说不论别人对我说什么，我都可以接受的，开怀的，然后说出一些真相的话，那可能算是不论别人接受不接受，反正基本上你认知的一个开放的态度可以写，但是有些是带着很大的情绪，可能。说这个世界上面的很多，不幸就是来自于有太多那种，触碰了那种情绪嘛。触碰情绪的时候，民族、国家、宗教、信仰这些是很敏感的，变成怎么讲，很多人非理性一下子从理性变成非理性的那种的，那个连接点或者是按钮一样的，所以这些时候还是要像适度的小心。当然，另外一个一些人呢，就是让你堕落，造业，这样的话，那可能这些朋友不是那种好的朋友。所以这上面讲了五个人嘛，五种行为吧，取舍当中，承担力所不能及的事情，借众筹跟这个强兄争霸呀，然后可能就说近距离生活的人。那些可能选择错了一些人呢、啊，朋友也好，就是婚旅也好，这些上面，然后这后面，说无才而欲着妙衣，愚人乞讨自，又自满，不懂经论，想辩论，此三众人所消除。所以这个其实，在某一种程度上可以理解，就是有些人没有那么多钱，但是想要自己要人靠衣装嘛，靠安逸啊，自己喜欢打扮嘛。有一些人就，但是有些过分的话又不好，就是说，有些看起来你自己只要内心有一种的慈悲，或者是有一定的这些向上的心呢、啊，比较开放，这样的话你穿的最简单的话，整个人看起来还是非常怎么讲呢？精神状态这些上面，或者整个人的气场就非常好。但虽然你也许身上可以裹很多那种的名贵的东西啊，但是你如果精神状态不好，心理状态不好的话，那可能还是缺着某一种的气质，这些。所以以前有人说，有些人把品牌各种各样的放在身上，就像一个这个品牌，就那什么那个。专卖店，移动的专卖店一样，看一下这也说的有点过分吧，就是那样的，但是好像并没有真正让人从内心当中欣赏 那种的情况，可能个别人喜欢特定的东西，可能会欣赏。所以，另外一些现在就是说，贫穷、乞丐种种的，他们的话就不应该说特别的傲慢的心，跟刚才那个讲到的服务的那种的位置的时候，不应该过分的自满、骄傲一样。然后如果不懂经纶的话，经论啊，那如果要想辩论这样的话，那可能懂的人一听的时候就觉得很可笑这样。那完全不懂的话，随便探讨一下，说一下，就是有一点没一点都还好。但是如果有一些呢，可能很了解，你是一出口一说话，他就知道你大概就是在说什么，而且你有没有说到点上这些。那这样子的情况下，硬要说很多自己好像很有研究一样的话，那就有点别人觉得有点滑稽，很可笑。这个有可能，当然有自卑心的一些人可能不会这样笑的，但是，人世间来讲，有些叫什么，什么什么，就各种的，看个人的心态吧，都。比如说，有些就是因为不懂，所以才会觉得懂，这样的也有可能的，觉得可能就是这样吧，自己猜的嘛。有些人，但是真正学了以后，发现哦，这个远超过自己猜的那个范围，那得多学习。其实还好，就是要学习的心就好。不懂的话，怎么讲呢？有些叫什么，好学学问就是要问嘛，就是那种要讲，还有一些叫什么年纪大了也没关系，应该不耻下问嘛，就是任何谁知道的话，向谁去讨教那种的。所以这个上面呢，其实也是说降服傲慢心呢，然后意识的话就是随着自己的财力啊，但是衣服是刻意的，就是。过分吝啬而不愿意，就是吃穿这些用的话，那也很可惜，就不能这样，反正要适度吧。虽有美丽富饶境，恶人伤贪，偏僻乡，犹如金玉金花当肉，土鄙豺狼，谁想做啊？谁坐享？所以说，在有好的地方，一人都是说基本上面。像现在好像农村的很多去城市化嘛，去城市里面各个国家都是一样，包括美国好像就是一些乡下人越来越少，日本也是一样，在国内可能很多其他地方也是一样，乡下的人渐渐有些地方甚至有那种一个村一个村的话慢慢遗弃的，这一类的，当然这里面有些讲的好的地方不一定就是说是城市是好的地方。有一段时间啊，疫情期间又有回归村落的那种的人又就增加了，但是可能有一些，比如说他现在在一个城市里面，但是过去他在沙漠当中出没，或者是在某一个就是陷隘之口啊，就是抢劫路人呐、商人呐、这样的话，他后来可能搬到了某一个，放弃了那个抢劫的那些生活，但是常常怀念过去抢劫的那个地方，或者是那些想去那样的地方，就是说，这里面主要是讲了一个恶的人喜欢那种的恶境嘛，就是这个意思。那个境呢，并不是说可以不一定是贫穷的那种的意思，恶境的话，可能有其他的那种。环境当中啊，就是有些人喜欢刀光剑影的生活啊，可能就后来还是很怀念这种。如果自己没有太严重的那种受伤这样的话，这个用的比喻是说豺狼就是想念肉嘛，就是把郁金花看作是肉一样。郁金花好像就比较红色的那种一朵一团一团的花嘛，所以说。除了豺狼，还会谁会把郁金花当做肉？你就欣赏郁金花好了，不要去想那个过去狼豺狼吃肉的那种了。所以大概就是，这意思就是很多习惯的话，喜好要放弃一些恶的喜好，其实不是那么容易。 吃肉，放下不好的习气不容易，这个我也有经验的。小的时候开始就是天天，也不是天天吧，就是吃肉很多。但是就是在藏地那种的生活里面，就是有些人不太也可能了解，就那边的人只吃牛羊肉，基本上就是这两个种猪肉，就是我长大到可能20岁左右，不然没吃过。20多岁可能以后只有吃到鱼肉，基本上非常鲜少，就整个一辈子里面很少。不是没吃过，但是吃的很少。然后就是属于以前藏地有一种的说法说，杀一条鱼的话有1000条命，意思说它有肚子里面有很多鱼子嘛，那些。鱼一条母鱼死的话，可能肚子里面的那个很多都一起就死了。所以，娘们懂得就是，母鱼的话，1000条命在它肚子里面这样的。所以很多人因为那个太小了，以前过去有人说，只吃鸡的时候，我开始小的时候真的有这种感觉，觉得那个鸡那么小一点点，就怎么吃呀？就好像不够吃那种感觉，即使。然后有些就是主要是另外一个就是他们，不吃那些吃其他动物的动物，这个像是可能传播疾病那些有关系吧，就是和很多其他血种的，但反正吃肉总是不好的，所以就牛羊肉那些上面的话，慢慢的改变一些习惯，这些上面，有些藏地人过去说，如果好像食物里面没有。夏天可能，比如说3月份到6、7、8月份之间呢，基本上在藏地也不怎么吃肉。其实，因为没有冰箱，过去的时候，而且那一段时间的动物就冬天的肉吃完了，夏天的肉没有成熟，所以8、9月份慢慢才那第二年的很多才会有可以有肉嘛。所以3月份到可能8、9月份之间，其实没怎么吃肉。然后，这类的，但是现在因为食物很多很丰富的情况下，就是应该尽量吃素食，真的是非常好。这些方面，过去如果只能吃糌粑的话，可能有些人也会坚持嘛，也有这种坚持的人。但是就是说，我们不属于这种就只吃糌粑坚持的人。大者数。所受之迫害，出于自倦较敌多，如同狮子自身是出此寒声，出外寒声，谁敢咬？所以说，近处的这个，你比如说你身边的一些亲戚啊朋友，有些时候最难，最困难啊，或者是说。近处，比如说这里面用了一个例子，说狮子，过去的时候说狮子的时候，就是印度的那种的，像非洲那种的狮子一样，就那种的狮子嘛。在藏地有时候说狮子的时候，我们认为雪山狮子那种，但是好像事实上面雪山狮子这种是一个神话故事，并没有真实的一个动物被人看到的，好像没有的。而且我们说到桑给这个狮子这个词的时候，是一个介词，是一个梵文的词，就现在有时候叫辛哈什么什么这种，其实也是狮子的意思嘛。辛格有时候说什么什么辛格，现在也有嘛，印度那些总理好像什么辛格，那个就是有狮子的意思。在我们那边桑给也是说这个狮子，所以说明我们那边山高原上面，事实上面并没有狮子，它是从。印度那边借来的一种的词来形容这种动物，所以，但狮子上面呢，就是狮子是那种兽中，或者是之王啊，就它，没有其他鸡，少有其他人能够战胜或者伤害它吧，食物的最高端是吧，食物链。但是说狮子身上的那些虱子，就是还会啃咬这个狮子，就一样的。如果有一些大者呢，就是能重要的一些人呢，他可能就是，被他身边的一些 就是那里面的人伤害的，就是外面的人伤害伤不到。像我们刚才讲的阿育王，可能就被他的侍者气坏了。这个叫你不要这样端水，你干嘛那样端水？一生气的时候就堕落刚死的时候，就把那三种就是那种的，就可能就怎么说呢？身边的那种的人，里面。以前好像有印度那边有一个法师，他就后来就还俗了嘛，不想出家了，不做出家人。他说，就身边的那些人，就是品行太糟糕了，他也不想，就是在那个噶举派的一个法师吧，好像就还是很重要的一位法友，那个法师，怎么样的，就可能就是类似的吧，就是，有一些就是平心了，那些以前有叫佛教内部里面也有这个佛的故事，里面善信比丘啊，叫提婆达多，这些是又是亲戚又是弟子嘛，但是作乱的时候他们是最凶的，不然的话好像就外道其实并没有做那么多的作乱，比如说危害释迦牟尼佛的性命3次那种没做过嘛，其他人。所以说，应该从近处对自己，比如说包括学生的佛弟子呀，这样的话，对自己的那些传承上师、法师、法友们，应该保持一种很就是那理性和温和的这个态度，不能有各种各样的就是匪夷所思的那种心态，很重要。倘若主人害自己，则此于人，谁敢谁拯救？摄食显现色辙，现我看显现辙色法，则见彼色有何法？所以另外一个 角度来讲，每个人或者是有这种王也好，或者是主人也好，就是自己，不能危害到自己，那像刚才说，狮子身边的、旁边的人去危害到他近的地方、远的地方，可能没有那么多的危害，近处有危害。那样，那进一步来讲的话，就是说，看啊，在上面看一下。所以说，一个人如果要故意伤害自己的话，那其他人有什么办法？意思说，就比如说修行的话也是一样，比如说你做一个什么重要的人物的话，那可能也是首先，想到不能害自己，但是另外一个来讲，就是说害自己可能最严重的也是烦恼的心了，相互烦恼，所以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主人的话，应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也是一样，要看。自己伤害自己，比如说我们说，某一种程度上面的，放任嘛，比如说，懒惰的话，那就懒惰也没关系啊，反正我也不想文思修，也不想就是那个，那这是不是个人的自由呢？是个人的自由，但是这种的，就是说它是不是有一定的后果呢？肯定也是有的。所以说，就是能不想调伏自己的心，这方面也不想努力，我就是脾气不好，怎么样，就那种，心态吧。就是其实上面不是你的问题，因为有些人把情绪规定定性为等号于自己，以后就很难接受别人的任何这种意见呢，或者是说，所谓的那种良药苦口的那些利于。别的那种说道，所以会想到说，就是你对我有意见，他对我有意见，大家或者是不满意我，或者是所以我也不喜欢他们，有那种的想法。在这时候呢，就想到说，这个其实是一种自害的心理啊。应该想到说，这个社会本身都是安忍和妥协的那种的。以前有人说政治是那什么妥协的艺术一样的，就是本身社会当中所有的生命彼此群居的时候，都有一种某一类的妥协，方便不方便的。 所以说在这个上面呢，又想到说，就是大家有一些可以相互提一些整体的一些关照嘛。以前有一些家庭比较好的那种的健康的一些家庭也有这种做法，就是大家坐下来以后，就是讨论一些应该面对家里面对的事情，应该怎么去完成啊，怎么做呀？如果其中一个人面对的话，那其他人也会说，好像下一盘棋一样的，这个走这个棋的话，那怎么样走的话好一点？他们并没有把那个人当做那个棋来下，而是说他们把那个人的问题带到那个桌子上来以后呢，大家看一下这个应该怎么样走的话好一点。那这样以后，对方他们也就没有那么多压力，没有一下子给予一种标签，也没有说批评或者是过分的赞美那种的两多那种两边的一些做法，所以对方心里面也没有那么多的压力，说我会不会受到其他人的喜欢不喜欢啊这些上面这种的，所以有好处。所以说，就是这些方面，如果自己多做一些关照，这样的话，有好处。所以另外一个就是主人的话呢，意思说像刚才讲的，员工替老板负责任，学生对老师有一种的恭敬尊敬之名，那老师的话或者是老板或者是国王或者这样站在某一种主导的位置的人，他们也有那种的责任，就是关心其他的人，应该给予他们应有的那种的护持或者是之类的。所以说以前当然也有一些是佛教的那种的国王这样子，他们放弃国度的执政的那种的权利，像释迦牟尼佛一样，所以有些时候就是说是祸是福看不清楚，比如说释迦牟尼佛太子降生了，是天大的好事，那他的父亲特别高兴，但是每过一个星期，一个星期以后，他母亲去世了。一般这样讲的话，就是，就是是很大的一个不幸。然后，那就是说，那个国王的净饭王想要让释迦牟尼佛将来变成伟大的国王，但释迦牟尼佛又选择出家，而且舍弃王政以外，就是说开始娶妻生子，但是这些又放弃。从现在的一般人的角度来讲的话，很多人会非常抱怨这种的情况，怎么可能就是说离开自己的孩子或者是太太，就是他们多不容易啊，这么样想，那也没说错，也是这样子。但是如果从后来的一些度的发展来看的时候，这个又变成一个正确的选择，乃至于就是他的姨母，就是他的孩子这些都就罗侯罗他们都出家嘛，太太也出家，这所以算是他们后来是非常认同释迦牟尼佛的这种选择，所以净饭王也一样，后来就是得到了那种心灵的一种转化，这些上面也有给他做专门的开示，然后去天道就是度母亲这样子，所以从世间法来讲的话，有一些看起来是非常他父亲非常害怕释迦牟尼佛就是出家嘛，所以让他基本上禁锢在那个下宫东宫这些里面，然后对他来讲好像就是太子跑到森林里面就是不回来的话是极大的打击，就好像他的计划就有点失败了一样，就是人生的计划。所以这些呢就有在世俗的一些人看的话，不当王政不做太子，就是开始就是修行去了，这样子的话感觉好像是很大的某一种怎么讲呢，不能接受的，可能这在当地来讲也是很难被人一些人接受的。所以但是这些我们看到的就是说 他释迦牟尼佛的传记这些里面也有嘛，说他能够帮助他们就是建立一个强大的这种社会和国王，但是国家富裕，但是每个人的生老病死、烦恼这些不能就近超越的话，就是他这种的帮忙是非常有限的。所以从这种角度，我们也应该时常这样想，就是很多生命也是暂时的，生命也在这个生命当中延续下来的，所有的其他的名利财色也是暂时的，所以这样子的话，那应该把心也同时运用在一个更加成熟的方向上面。那有些时候处理心并不是说每个人要跑到森林里面去，这个也是包括在藏语里面也有嘛，就是nimjung 的话，就是翻译的时候翻译成处理心嘛，但是事实上藏语里面的 nimjung 是，就对于真谛，就是开始有认识的意思。所以这样的时候，意思说你不一定是说一定是这种当出家人才叫有处理心，或者是跑到深山老林，其实你也许有这样的一些事物，但是同时你把它看得很清楚，这样子的情况下。拥有财物，得到失去，并没有说迁就你的这种情感和那些执着特别深的情况下，甚至越来越自在，并没有对你造成影响，那算是已经有处理心，哪怕是你是国王这样子。若害如法进修者，此人即为 卑鄙也。若杀，脱辟自己人，谁人会说比英雄？这个就是说，我们一般都说啊，不要扰乱其他人的心啊，不要去伤害其他人的动物生命这些。但是你说，尤其是就是近处修行的人嘛，就是这种的话，包括有一些可能寺庙啊，或者是有一些其他地方，比如说就是自己安安心心的想要，就是问思修这样的人呢，尽量不要去打扰。或者是以前有出家的一些人呢，在一些森林呢，在一些旷野当中，或者是高山峭壁当中，这样子就本来也会很少有人打扰。但是这里面的意思说，有些时候不是个人的打扰，有可能是那种就是其他的军队啊。邻村的那些人呢、或者是说政府呀，或者是他们去打扰，这里不能做那个，这里不能禅修，那个地方不能建房子，这样那样的话呢，可能也是，其实大地这么大，是吧？就是你可以给他规划，但是意思说要适度的一种，尊敬的方式去处理的话，可能更好。以前像弥勒日巴尊者在这个禅修的时候，有一些。猎人呢，经常就是也不是经常吧，偶尔有猎人，去那边，就是讨要一些吃的东西啊，或者是有时候猎物跑到那边，这种的故事里面，大家可以看到，有些就是性格比较暴躁，有些但是后面都被调服了。那在这个当中，不仅是人呢，还有非人的一些干扰、鬼魅这种的一些干扰嘛，所以。以前有人也有我们在那边也有这样的讲法，就是一个人在那边坐禅的话，你就跑过去跟他在背后拍呀，或者是打招呼呀，或者是扰乱别人的那个禅修的话是不太好的。所以在藏地以前有一些禅修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出来谁家里有禅修，他就是那种的闭关嘛，他一般有一些有比较标准的那种标志做法有的。专门的话可以画之类，可以就是有这种特定的标志物。另外一些呢，就是门口你可以看到有小的那种灌木，然后一把灌木上面绕了一，就是弄了一个哈达，比如说插在那个门口的旁边呢。当然有些人会写字啊，门口就是说、在闭关当中怎么怎么，但是另外一些呢，你可以远远看到，就是那一些。就是灌那个干柴吧，上面系的有哈达，然后斜插在门口，或者是这样的话，你就 放在门很显眼的地方，你就知道了哦。这个毕竟是这个出家修行的，有些以前那个生孩子呀，或者是有些人生病了，他们也会有那种的，就是有些是可能怕有具体有一个人感冒啊，这样的话怕感染嘛，所以他们的做法是说，在门口就是藏地以前有很多那种牛粪的那种烟嘛，所以。对那个很碎的那个牛粪，然后点着了以后，一整天慢慢的烧，所以你看到特定的地方没有什么特别的用处的那个地方点那个燃的时候，意思是哦，他们这边可能有病人嘛，或者是有老年人呢，或者是快病危的人，这些，所以在这里主要的意思是说，不要伤害，就是不论是外道也好，佛教内道也好。就是修行进修的人呢，就是说不要去伤害他们。然后，那如果你是你的那种，修行上的这个团体师父或者是法友这样的话，要保护他们，就是要尊敬他们这个意思。就是说这里面讲的主要是说，如果若杀脱僻自己人，是会说鄙视英雄，所以这个意思说。你如果一个人说啊，我厉害吧，我把我师父伤害了，或者是我把我的法友给伤害了，那样的话，那个不是一个做法，就是那种英雄的做法呀。或者一个人说很英雄的一种心态，说啊，我伤害了我的父母，或者是我的兄弟姐妹，但其他人一听就吓坏了，你怎么能这样呢？就那种的。以前来这里就是不要说就是这种近距离的人了，以前甚至同胞就之间的不能伤害啊，告同胞书里面不是这样，那就是说，以前那个蒋介石被逼，然后不能国共内战以后，不是被那些两个将军被扣起来了，就类似的，那时候有时候变成那种，如果这个观念如果再扩大一点的话，就说。整个人类或者地球的上面的生命都是某一种方式的一种的地球为家的一个家庭成员一样，所以大家就是要相互，尽量就是减少到最低危害，尽量尽自己的能力，就是有益的事情就是尽力而为。所以就是刚才那个就是本着佛教里面确实是有这个精神来上面来讲的话，有无害行的精神。这是针对所有众生了，这方面，尤其出家人的话，以前被认为是那种一个社会是高尚的那种的行为上面的一种，就是模范一样的这种的群体，虽然现在不一定人都会这样看，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方面的了解和认同信仰这样子，但是，有些人可能还会起很多烦恼。觉得哎呀，出家人这个现在的出家人不像出家人了，怎么样，就可能个别人吧，这样的意思大概。但是有些人用个别来推，所有的人可能就以此类推演。比如说一个警察在那边干坏事的话，那可能不会人知道说那个是具体叫什么名字，哪一个单位的那种什么编号。他说这个编号的人怎么样，可能有些人会说啊，警察怎么样，就类似的，就是出家人可能个别。那具体这些出家人的行为，确实是很不好嘛？可能个别就是自己要看个别嘛，个别的人可能不好的，也有一些人可能被误解的。有些人的行为呢，可能他本身内心没有那种的，就是好像被外在显现解读的那种那么样的不堪呢。但事实上面就是，或许是一个很大大咧咧的人呢、像以前那个济公和尚一样，开始可能有很多人觉得这完全不可理喻，但是后来慢慢也有尊敬。可能某一些的类似于这样的人，但另外一些的呢，可能就是做的不好，所以影响到僧团呢、或者是其他人的那种，就是修行者或者是佛教佛门整体上面各方面。就一个人对整个方面的影响其实蛮有限的，但是还是会多多少少在一定的范围里面受影响。然后，尽管自己无稍利，恶人也要害他人，有如毒蛇虽食气，必见他重伤咬死。 就一些作恶做习惯了以后，对自己没有好处，他也要作恶，这种的意思吗？有些很多作恶的人，实际上还是个受害于无明的人，就或者是这样说的话，可能也不开心的。但是意思说作恶的话，有些时候他也许本心呢，并有些是怎么讲，出于某一类的误解吧，这样说吧，是出于某一类的误解来作恶的人比较多的，其实。一个人的习性真的糟糕到透顶，非常邪恶的那种人还是很少见。肯定有的，但是很少见。有很多是因为误导，比如说过去开动战争这样的时候，是哪一种的误解呢？就说，要丑化另一个你被你打击的那些方面，说他们是不好的，他们是种种野蛮的，他们是非常非人的那种，就是。层次很低吗？或者很落后吗？或者是好像，就是说，好像就伤害他们是在帮他们吗？还是那种的关键是吧？那种说那些话，这样的话，就是说，变成其他人的有一个理由说，那可能就是，这样做，是在帮他们，或者是有那种的想法。如果你，就是说他们是非常好的。但是我没有伤害他们的话，可能很那种的，很多人没有这种的心力啊，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就是说，是一种心可以被愚化的这个，可以，它本质上面接近于智慧，所以它可以就是究竟成佛，往正面上面的一种建设性的发展。但是心也可以被愚化，乃至于堕落下三道这样子。所以从人的这个道里面，你可以看到说，人创造那种的敌人的那种的感觉的话，人很多人会很不加区分的产生很强烈的那种敌人的情绪，所以这样子由此可以看得出来，有时候后来就慢慢就不分青红皂白，只要是一个标签，他自己后来都纠正不过来。再后来有人说之前的是洗脑，之前的是错误的看法，他可能也很长时间缓不过来的。因为之前已经训练了很长时间了，就有点像，就是系统性的这种训练以后，人的心恶的方向也可以发展，善的方向也可以发展的。所以这个上面用毒蛇来说，但是毒蛇湿气啊，这个我自己不知道有毒蛇湿气的，但是或许有啊。所以遇见他众的时候，其他。就是毒蛇，他可能也是感到威胁，或者是，毒蛇的心理是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可能因为很多那种冷血动物，或者是那种很多那种没有很复杂的思维嘛，没有产生很强那种亲情那种，很多比较原始的，说就脑什么，脑袋的前面的一些部分没有怎么发展，只有那个脑干的这个一点点发展，那种的动物比较。就是，选择比较简单，攻击那种或者是肉体维度的以外，没有好像看不出来他们有很复杂的思考那种。欲者贪欲以为乐，实则贪欲即是即苦因，如同饮酒为本，以为乐，实则疯狂当安乐。这个上面呢，就是说。欲望可能有本身也这个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比如说，以前有人有这种说法嘛，就是喜欢耍枪弄刀的人呢，可能自于刀枪之下的危险系数会增加。就是喜欢这个戏水啊，玩水、游泳这样子钻是水这样的话，有可能死于水的这水患的危险，可能就水死于水的危险就会增加。所以可能就是类似的，就是我们如果过分喜欢吃的东西，可能就是不忌口的话，可能就是由此带来的一些生活方式、饮食的这种习惯呢，带来，有些可能起到一种负面的作用。比如说有一些，我看了一个新加坡他们的一个研究，他说很多人家里装那种的水的净化器，过滤净化的那种装置。以为说那个要过滤，要装置那水里面有很多重金属，可能这个也要看地方吧。每一个地方真的，如果那个地下水和那些已经很严重的污染的话，那可能还是需要装。但是好些地方呢， 水本身是相当不错的，然后装上那个以后不，就是品质和那个更换的那个时间上没有跟上的话，它反而污染的比就是直接开的那个水还中间的，它本身经过处理的，所以它是其实是个高速流动的那种嘛状态，基本上来除了就是你经常开的嘛，所以它反而更干净。如果你那边有长期浸湿的那个。一个过滤在那边，一个更进一步的那个地方，那个里面滋生的那个菌，那个他们有很好的那种科学统计和那些那些污染的那些数量的一些对比啊，那真是净化器没有起到净化作用，没有及时更换的那些呢，就是反而对健康反而就是加重了很多那种不好的东西，所以就是有些时候可能。过分，想要，就是那个，健康啊，怎么怎么样？可能有些时候，就像以前有人说，一些人觉得是，就是要干净嘛，一点点的滴水不漏的那种干净，最后发现免疫系统那些就并没有那么好，比如说洗澡特别勤，然后皮肤上面刷的搓的特别厉害，最后发现，没有那种保护机制，天然的保护机制没有发挥作用以后就。并不是那么好的健康，可能有些，包括有些就是什么，自己特别会照顾自己的身体那样的话，不太怎么去挑战自己的这个身体肌肉啊，这样子反而慢慢身体不是那么健康。像我们之前说的一样，有些人多做运动啊，什么有氧运动，是不是那种呼吸啊，这样的话，那可能肺脏啊，心脏啊。很多那些功能上面反而更好，晚上睡觉啊，这样种种的时候也不会有太多呼吸的上面的不畅啊，心脏啊或者是肺的那些好像活量不够而导致的那些状况，甚至有些人说有那种打鼾嘛，那这样的有些，当然有很多方法处理，但是有一些就是经常，比如说你念经诵咒。哦，这样持咒的话，好像他的那个肌肉，那个口腔和喉、咽喉那些方面的肌肉，经常锻炼以后，他没有那种变成非常松弛的肉堵在那边，然后让呼吸很困难。所以好像就意思是说，有些你自己观察以后，觉得哪些方面起到了正面的作用，哪些可能是负面的作用，那些方面可以做一些取舍。所以。说过分贪欲，在比如说饮食，这些上面，包括这里面用的一个例子，就是酒的这个例子来说，有很多人可能喜欢醉的那种的状态，但事实上面呢，就是那个安乐变成痛苦。所以以前有很多的高僧大德在不同的这些里面呢，佛经里面也有，就是饮酒的过失，然后包括散尽家财呀、不宜积累财物啊，然后跟就是不尊敬佛法僧啊，然后可能就是名声不好啊，然后伤害身体啊，心智迷乱啊，就是说出那些各种各样的应该保密的事情啊，该做的事情完不成啊，就是比如说耽误啊，这样种种嘛，就是这些上面有讲的，所以这个也要看。比如说像欧洲啊、法国或者这样的地方的话，可能喝酒的频率很高，但是很多人还是就是相当有把握，他们的一种的喝的方式是一种平的那种的意思吧，那种比较多，不是纯粹为了相互灌醉啊那种要把人自己或别人放倒那种的心去做的，那应该变成食物也要当药来吃那样讲的有的嘛，佛法里面。意思说，他只是为了滋养这个身体，这样讲的话，可能很多也，就是你控制的好的话，油盐这些适度吃还是有必要的。一样的，如果控制不好的话，就会导致身体的一系列的问题。那我们可能今天先到这里。似乎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有波涛。愿渡有海，诸有情，然后愿大家有身心健康啊！然后为了众生，好好学习佛法；为了自己，也要学习佛法。 然后如果有什么样这样那样的一些烦恼啊，这样的时候一想到说我还要就是度众啊，还要想到就是广大的愿心呢，我发的时候不是为了自己发的，所以这样的时候会发起很大的这种精进心，然后持续好好的闻思修行，然后当下也活得快乐。跟周边就是现有的这个，虽然我们这个世界是好像就是巨增浊世差一样，充满了很多这样那样的坏消息，但是其实整体上面目前真的是非常难得的一个一大段，就不是说今年去年这个疫情比较就伤害了很多人的那种的正常生活，不然的话，虽然有这样那样的一些吵吵闹闹的一些事情，但是这个免不了的。就是整体来讲的话，没有世界性的那些战争的那样的话，我们还算是非常幸运的。所以大家就在这个幸福的时段呢，在轮回的这个人道当中，都不太那么，就是说这个难瞻部洲当中呢，不是那么，就是常见的吧。就是现在算是风景独好的一个时间，所以祝大家幸福安乐，扎西德勒。